祝福不再把人生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永归。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，有请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永归。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，有请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永归。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，有请故愿大觉成。还是最关键的，我们一再专注在菩提心上面。我们不是讲三书生吗？开始的时候发心书生，如果真的没有发心的话，也没有什么书生。然后中间的就是能够安住在空性的这种定上面，或者是某一种程度的了解上面。然后最后呢，无余的，有些你认为你禅修没有功的，也没有什么可回向。但是根据一个人最大的一个转化是来自于心的转化，所以佛经当中有这种句子说，修一百座寺庙不如救一个人的生命，但是救一百个人的生命不如你调伏你自己的心，就是你调伏你的心，你才不会生生世世祸害众生，你不会就是葬送自己伤害众生，所以调伏心是最上乘的修行。所以这样讲的话，那有关于调伏心的修行都有极大的功德。所以这个上面呢，就是做回向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相信一座禅修，一些念诵祈祷，降伏心的一些努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。然后做回向也是如此，把这种的功德回向是最上乘的功德。所以要起初发菩提心，不然的话好像修行目标不明确，然后修行有广大的这无量的众生视如亲，视如父母，这样子的一种的心，视如独子，不是菩萨里面经常讲，这种的发心去任何修行就具有很怎么样的深广的意义。不然做禅修好像就当时你做瑜伽做那种早上的早操那样的话，没有任何就是你心态上面没有意义，尽管你做的时候会做出一些感受可能，所以要不然变成世间四禅八定的这种来源，或者是顶多自己求解脱的话，就变成一种涅槃的这种的怎么讲功德。所以发菩提心能够让心成熟，让心解脱，不仅能够解脱，还能够成佛这一上面，然后不仅自己成佛度众的这种事业，利他的心生生世世当中呢，就是会迅速的成熟，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。我只是说 身体坐直，呼吸畅通，吸三次气。然后我们禅修的这个，就结合直观双运的禅修。那如果我们做这种止和观的修行，如果根据自己的状况，就是要尽量去做止的这种修行。然后尽管我们在讲圣观的部分，圣观的部分也是一样，先思维法意，结合一种的观的见解。圣观的禅这些，最终来讲要离开思维，就是没有什么造作这样子。但是开始的时候我要对空性的教法不熟悉的话，也没有什么圣观的可以圣观的。所以概念上面和思维上面、认知上面熟悉，仅此而已的话呢，就知识性的这种分析的能力，这个也不代表你在真正的实修。所以如果只是知识性的分析的话，那最后不融入禅定，不如产生这种定解的话，又变成怎么讲？对你几乎没有太大的意义。然后就像就是说，一个很富有的人变成了守财奴，而没有善用他的财富去帮助别人和利益自己一样的。如果你从各个方方面面，就是很充分的了解某一种空性的教义，但是从来不曾融入到这种禅定当中，不曾变成自己的一部分的实证的经验的话，就我们所学的这些都像守财奴、守财一样的，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所以另外有些是说，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，也是要有这种次第，有一个过程，就是开始有这种静虑熟思的一个过程，学习空性的教法，然后进而慢慢变成，就是一部分的这种禅定融入到个人的经验当中的这个部分。所以最重要的是说，结合直观的这种三摩地，最后来讲就是融合这两种。那我们今天还是持续在这个现象无实以及更新新的现象也是如此。没有实存的本质这个部分，从经验上面去看。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分析这个现象没有实存，但是我们的普通的经验，甚至现象好像就每一个都有自信，好像就独立真实的那种感受。所以但是这个部分呢，就是你一经分析观察以后经不起任何分析，然后如果从个人的经验上去认知判断事物是无常的，是变化的，好像它没有呈现从自始至终的一种的面貌，它在哪怕现在的那种物理化学这些上面角度来看也是如此，说没有一个事情，没有一件物品是这种尘封不动，巍然自这种存在的，但是在最坚硬的，哪怕是最坚硬的物质，也在刹那间这种组合变化，生变这种生灭当中。所以，那除了观察这个以外，然后慢慢熟悉这个部分，做一定的串习以后，下一次你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，并不会对它起很大的情绪，主要是这个。因为你已经了解了现象的没有自信的本质，原来认为有自信的时候，当然你觉得这里有就个体的身份，你自己也是一个个体有身份，其他的现象每一个都可以找到这个标签，标签是相对的这种概念当中能找到，但是同时你觉得就没有任何意义，就像说你醒来以后呢，不会对梦中的这种人，你做过的人或者伤害在梦中伤害过你的这种因缘的人的生气，你醒来的时候还会生很大的气，那也不可能的，因为你知道那是如幻， 是一样的，就是对心也有这种一切如幻的这种了解，所以稍稍在这个上面安住啊。具德根本上师如意宝，安住于我心间莲座上，以大恩德慈悲摄受，赐予生育以成就。 然后做贵精务实的这种思维的时候呢，不用从理性上面、形而上的这种去做过分的思维，只是已经有了这个结论，决定从限量、比量、深延量以及个人的这种自我提升当中，然后就周边的一切都是如此，以此类推。就你眼前的书本、桌椅板凳这些开始，近距离接触的任何人，从这个角度去，看，说偏食的习性怎么去接受这些概念。我们的习性是如此顽固和那种守旧，我们甚至给别人的一些印象都很难改变的。我们的心态有时候变成这样子，但是佛陀讲了说，求道的是在他面前来的人和去的人已经不是一个人。那你个人也是如此，你可以看，就是也许10年前和现在的心态、做人做事，可能很多都变化了。有些人移民，有些人在什么上学毕业，这时候以前的习性、喜欢的东西，好多都已经就是你很难判若两人。有些是生了一场病，他的思想全变了，原先的一些很执着的东西，就觉得生命都很脆弱的情况下能放下，很执着，有些执着情感，有些执着财务，有些执着这个各种各样。但是这些你可以看到。即便是不是专门去修行，也是在变化当中。比如说，从此生到来世、过去，这样你换一种的身体，你得到的什么样的色身，有时候你在这个局限下，你也会变化非常大。所以没有什么恒固的，有一个人的名字和这个人的骨骼、身体，很长的，以为这个就是我永远的样子，其实不是。所以一切都是因缘使然，思想也是如此，身体也是如此，得到的各种的色身，一个鸟，一个虫，一个鱼，什么六道各个道的各种无量的身心种类的这种身心，所以从这个角度，就是说物质和心这些没有什么不变的这种成于自主的，来这样讲，这是特质。所以，当你下一次看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不仅知道他的名字、身形、衣着，或者他的，甚至你知道所有他的档案一样的，这些是怎么讲？表面的一部分的标签，本质上面这些显现，一切都是如此，就是。细微处，你没有办法指出来这一个人在哪里。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概念上面来讲，你可以指出来它的一个集合。所以以前有这种专门的对人体的这种分析，有种种的这个骨肉血，这个36种物质，组成的这个身体，这样子。所以，我们有时候这样去想，然后再一次呢，不想太多的时候，就是已经知道了这个规律，这种的现象的这种缘起的这种状态，星空的状态，这样子以后，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子呢？就是说，火是热性的，水是湿性的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就是它的自性，就它的本就是。自然的属性就是这一类的，无自性也是这个现象的本然如此。所以在这个当中呢，就是安住。 我们，然后在现象界每一个现象都要分析的话，就像海浪一样说清楚，海浪波的海的波浪一样，其实非常多。所以，但是你很多事物做了基本的观察，然后从深入到广大，以此类推。然后，我们说一切因缘组成的现象无自性，那这些因缘也是由另外的因缘组成，所以这样子。以此类推，最后在一种就是确定的见解当中，说现象无自性，这上面，然后就不需要想太多，就安住。我们稍稍回顾一下禅修。所以修习密法的这个部分呢，意志丧失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面呢，稍稍专注在这个上师瑜伽的修行上面，然后上师瑜伽可以说是以涵盖整个力虚的修持，这个可能熟悉这方面的教导的人都比较清楚，这种。四种观点即经分的种种当中，从本尊修持，圆满次第的修行，所以一直到无相圆满的这些修行都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在这个方面呢，诸位稍稍也可以就是做一种，每日就你如果整个念诵 上师瑜伽这种的很好，它是一个集大成的修行，从密续的开始到最高的时候，汉生在这个里面，如果没有那个，就是每天不能够念诵上师瑜伽，那你至少某一刻当中，你要有这种每天与上师心与无别的这种状态。其实也是说，事事无佛，然后与佛无别的状态，这些这种就稍稍这种方面关注一下。那在宪宗、密宗里面都经常强调加持，就是，最直接的一种加持的来源，是一种改变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是最有影响的，不论是好的方面、坏的方面，在修行时候应该是发愿啊，这些对自己也会有一定的影响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根本上面就是，上师是这种基于一切这种。妙善，成就的这种因缘上面非常重要，所以从这个角度，净化与清净的心，习惯于境界、静观，去观察一切，这点就在上师的这个点上。然后编辑一切这。